继续分享今天的经文。今天透过以赛亚书来蒙恩，透过以赛亚书第42章第二节到第九节的内容来分享圣诞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呢，今天的我们的主题是要赞美，因为神救了你。我们看看一下上个礼拜我们分享的重点。我们上个礼拜最后分享说，弥赛亚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他是裁判官，他是我们的王。对啊，耶稣肯定是我们的王，这个上帝的儿子肯定是我们的裁判官，我们的王。那么他所拥有的这个王权是什么样的王权呢？他到底用什么方式来治理这地呢？他到底用什么方式来祝福我们呢？所以我们也要明白耶稣基督而来的王权是什么样的王权。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2章第二节，我们大声来一起来念，请。他不喧嚷，不养生，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我们看看一下，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王，这个世上的王呢，如果攻打了某一个国家，然后他怎么样呢？他说很大的声音，他的声音是怎么样的呢？我是你们的解放者，所以我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治理你们，如果你拒绝我的统治的话，我杀你们。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王，这个世上的王的特色是这样。但我们也知道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也是王来的，但是他的王权是什么样的呢？他的王权是不养生，意思是什么呢？上帝的国王呢，绝对不会强迫的意思了。那么意思是什么呢？生命不是从强求、奔忙、努力、竞争而来的。今天我们都说，我相信耶稣是我们的王，但是一定要明白，生命是从哪里来？生命不是从强求、奔忙、努力、竞争而来的，不是的了。那么明白吗？今天为什么我们失去这个祝福？我们都说你是我们的王，然后呢，很努力了，很竞争了，很逼自己来努力了，忙死了。不对呀，一定要明白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王权是什么样的王权。那么上帝而来的能力，上帝而来的权柄是怎么做能够得到呢？强求、奔忙、努力、竞争，不是的了。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就是领受上帝的带领，那是我们能够结果的。我们看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二十节，那么我们怎么做能够得胜？到底耶稣基督的王权是什么样的王权？他的王权不是强求的，不是强迫的。你听神的话的时候，你的态度怎么样才对呢？请。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有60倍的，有100倍的。什么时候你能够得到统治权呢？你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这个王权呢？努力。那么拿到了新加坡大学的毕业证书，拿到博士学位，当然也有帮助了，但是不是完美的帮助了。你听神的话，听神的话的时候，好好相信神的话，领受神的话，这样的话怎么样呢？你一定会得胜，你一定会30、60、100倍的能力，单纯的接受。所以这样来看的话，能力是从哪里来呢？能力是从信心和领受神的话而来的了。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能力、上帝的王权、上帝的权柄什么时候进来我里面？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请。我们既因信称义，这句话那么重要了，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 我们又接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到这恩典中，所以呢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么意思是什么呢？现在我面对那么大的问题，现在我面对那么大的痛苦，现在我面对很大的很大的难题，那是通宵努力，那么再来读书当然也有帮助，但是不一定帮助到你。圣经没有这样讲。那么碰到苦难你一定会不高兴了，碰到苦难你一定怎么样的惧怕，但是在这边说你们碰到苦难的时候也在苦难里面也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做做姐妹不是精神病患者，在苦难里面怎么可以欢欢喜喜呢？这个人的精神一定就出问题了，可能需要去板桥医院那边。板桥医院是在新加坡的那个精神病医院
的意思？
不是的了，相信，相信什么？相信神的话了。上帝的话怎么说呢？你是王，因为耶稣是我们的王来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也是王。意思什么呢？耶稣有统治权，意思说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也有统治权。相信这样的神的话，领受这样的神的话，不要惧怕了。那是怎么样？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能力会进来我们的生活里面。这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的证明了。对啊，我们一定要明白，我是上帝的儿子了，我有上帝儿子的权柄。我相信这一点的时候，怎么样？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生命，上帝的能力会进来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明白吗？现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的意思，上帝的国，上帝的能力不是从强求强迫竞争而来的。我们今天一定要明白，属血气的亚当污染了一切的意思，说这个属血气的亚当靠着理性、合理性、逻辑、因果报应的思考，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利益竞争来生活的时候，怎么样呢？污染了一切了。但是呢，我们接受我们的王主耶稣所讲的、所行的一切，那是怎么样呢？你一定会结实，不需要喧嚷，不需要说大话，不需要通宵来流汗，这是单纯的接受耶稣所讲的、耶稣所行的一切的事情，那是你一定会得胜。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今天一定要明白，耶稣诞生在这个世上，到底他进来这个世上的意义在哪里？他是我们的王。看一下，请若因义人的过犯，实就因这义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义人在生命中做王吗？你看，这个属血气的亚当，依靠自己的理性、合理性、逻辑竞争，自己的方便、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舒服等等来生活的时候，怎么样呢？污染了所有的被造物。但是第二亚当耶稣呢，彻底的顺从父神的心意、父神的话的时候，怎么样呢？能够得到生命。还有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是王，没有错的了。还有我们看看一下，也什么样的王呢？以赛亚书第42章第3节到第4节，他不需要怎么样呢？喧嚷的王了，对不对？这是相信了。还有他是什么样的王呢？看42章第3节到第4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第四节，他不灰心也不伤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通常这个世上的王怎么样呢？这个世上的王呢，对穷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没有什么兴趣。世上的王呢，先怎么样呢？掌握有力的人，有影响力的人。 先掌握有力的人，有影响力的人的时候，才能掌握那个国家。所以呢，228事情知道吗？228事情，蒋介石战战战战进来台湾了。那么怎么掌握这个台湾呢？先掌握有力的、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呢，2月28号发生什么事呢？不管怎么样，戴眼镜的认为是知识分子。所以呢，2月28号无论是怎么样，看到戴眼镜的人的话，统统杀光。这也是 Killing Field 这个电影 Cambodia 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杀了100多万的知识分子。所以到了今天怎么样呢？ Cambodia 没有知识分子。要栽培一个知识分子，最起码需要30年以上。对啊，通常是怎么样呢？这个世上的网呢，对穷人等等没有什么兴趣了。我们的艺术是我们的网，但是他的王权是怎么样的王权呢？你自己看看了，芦苇本身有什么价值？可能新加坡人没有看到芦苇，芦苇算是一个杂草，只是比这个外面的那个杂草，那个比那个硬一点的杂草而已啊。你自己想想看，芦苇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呢，我们的王艺术呢，也很愿意使用压上的芦苇。还有你缠的灯火怎么样？缠的灯火我在农村里面用油灯火来长大了。一个油灯火呢，快要缠的时候怎么样呢？一定发生冒烟，还有带着气味。所以呢，通常是将缠的灯火呢，赶快怎么样去灭才对呀、啊？要不然一直冒烟，还有带着气味。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呢，他不要去灭。看看了，你是什么人？可能你也是腰上的芦苇那样的人，你也怎么样呢？看起来是充满失败的那种人，快要死的、快要灭亡的那种人。但是我们的网呢，要使用你啊！如果相信这一点的话，信主过后也是为什么那么多的惧怕、担心、忧虑呢？你告诉你旁边的，你比芦苇很厉害，何况压上的芦苇用在哪里？你看芦苇本身也没有什么价值，那么何况压上的芦苇有什么价值？但是我们的上帝要使用你啊，为了这个事情他进来这个世上的。你告诉你旁边的，我们的主耶稣要使用你，我们的上帝要使用你。你千万不要灰心，你千万不要丧胆。这里说我们的弥赛亚他是怎么样呢？他是不会灰心，也不会怎么样呢？丧胆的了。意思是什么呢？无论碰到什么事情，我们的主耶稣的王权呢，不会被折断的意思了。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主耶稣的王权是全能的了，所以他的王权呢不会被折断。意思是什么？你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我们的上帝呢能够拯救你。好像你是压上的芦苇那样的人，好像你将要怎么样呢，缠的灯火那样的人，但是呢，他的能力、他的王权呢不会被折断，所以呢能够拯救你。千万相信好不好？这是怎么样呢？这是杀掉骄傲的心。现在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不会灰心、不会丧胆。还有另一个意思是什么呢？他是很温柔的上帝的意思，他是很谦卑的上帝的意思，他是怎么样呢？温顺、温暖、柔和的上帝的意思。你知道吗？上帝的爱是什么？现在这里讲的上帝的公义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就是温柔，就是谦卑，就是温顺，就是柔和。意思是什么？杀掉骄傲的心就好了，杀掉这个自卑感就好了。其实骄傲的心跟自卑感是不能分开。骄傲的人怎么样呢？做到什么事情的话啊，我是很厉害的。那么做不到什么事情的话怎么样呢？有自卑感。所以呢，骄傲的人跟自卑感的人是一样的人，只是杀掉骄傲的心，杀掉自卑感。你不要说我是蚯蚓那样的， 你只是把自我倒空出来，那是你绝对绝对不会臂着断。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好像是压上的芦苇，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我是缠的动物那样的，这个不是一个问题。你只是把你里面的骄傲，意思说靠着你的努力竞争等等来生活的你一种的心态怎么样的放下来，把你里面的自卑感放下来，那是你不会避着断，上帝一定会使用你。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耶稣呼召拿但业这个人。拿但业是什么意思？拿但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进来耶和华的开会里面他是最恰当的人，有这个的意思了。拿但业的意思是他是真恰当的人。恰当在哪里呢？你种人才进来耶和华的开会里面。另一句话说，到底我们的上帝向什么人敞开天上的门呢？还有另一句话来说，什么人能够进来上帝的权柄里面呢？什么人呢？什么人恰当的进来上帝的国呢？那么耶稣怎么说呢？拿但业他心里没有诡诈的。你心里没有诡诈，那是怎么样呢？你能够进来上帝的国里面。我们的上帝向你敞开天上的门，你能够得到上帝的权柄。如果是这样的话，心里没有诡诈的是什么意思？心里没有诡诈的意思是生活在无花果树下的人的意思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7节到第49节。心里没有诡诈的意思是站在无花果树下，有这个的意思吗？弄清楚天上的门向什么人敞开呢？什么人能够得到上帝的权柄呢？心里没有诡诈的，心里没有诡诈的就是站在无花果树下的。请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他说能够进来天国的很恰当的人了，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真基督徒，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第48节，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第49节，那么耶稣跟拿但业的距离相当远，但是呢耶稣已经看到他，所以呢拿但业怎么说呢？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看看一下站在无花果树下是什么意思，心里没有诡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拿但业这个人呢，拥有了温柔的心、谦卑的心、柔和的心。看看一下弥迦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站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意思是拥有了温柔，拥有了谦卑，拥有了柔和的心。看看，请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我们进去上帝的国，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真理是从耶稣来的，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第三节，上帝的话是什么样的呢？他必将多国的民众施行审判，只有耶稣才能祝福什么咒诅什么，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那么发生什么事呢？第四节，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呼召拿但业？因为拿但业心里没有诡诈， 因为拿大聂他心里拥有了温柔的心、谦卑的心、柔和的心。温柔、谦卑、柔和是什么意思？把你里面的刀丢了，看看了你里面有什么刀，你里面有讨厌的刀，你里面有不高兴的刀，你里面有憎恨的刀，把你里面的这个不高兴的、憎恨的、不满的这些的刀拿出来。你里面也有自卑感的刀，其实你里面的这个愤怒，你里面的不高兴，你里面的讨厌，你里面的自卑感，这些怎么样的会杀人的了，会伤害人的了，对不对？不是伤害人，伤害人啊，小心，不是这个宁波那边的伤害人，哎，这个就集中集中集中。你看现在弥迦书第四章第三节第二节怎么说呢？听神的话了，我们的主耶稣是柔和我谦卑温柔的上帝，他里面没有这个骄傲的，他里面没有这个憎恨的。结果呢，看到压上的芦苇那样的人，他愿意帮助他，看到残的动物那样的人的时候，也是要使用。这什么人这样做呢？温柔的人，谦卑的人，柔和的人。所以呢，拿大聂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这样的人了。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上帝给你平安。无花果树象征平安，无花果树象征安定。所以明白吗？今天只是倒空，今天只是把自我、老我倒空出来。耶稣的王权是这样的王权。你只是把你里面的救我、老我怎么样呢？啊，同样的了，救我、老我这个自我都倒空出来，那是天上的门向着你打开，然后天上的这个上帝的权柄会进来你里面，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十节到第五十一节，拿大聂是心里没有诡诈的。他心里面没有憎恨、讨厌等等，他拥有了温柔的心、谦卑的心，还有呢柔和的心。结果呢，我们的上帝告诉他说，以后你经历到很厉害的事情。这个很厉害的事情是什么呢？看第五十一节，请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你看你拥有温柔的心，所以呢，不要看不起你自己，你保留你的判断，我是压上的芦苇那样的。但是拥有温柔的心的话怎么样呢？不会这样小看自己，这就是谦卑。你告诉你旁边的，不要小看你自己，你不是压伤的芦苇那样的，你不是残的灯火那样的，你不要骄傲，你拥有逆中的心，这就是谦卑的心。现在拿大聂是逆中人了，结果呢，现在天上的门向他敞开了，意思说上帝的能力进来他里面的意思了。真的是把救我倒空出来的时候，天上的门向我敞开吗？现在耶稣引用了创世纪第28章第12节的内容，真的只是我们只要做把救我，救我是怎么样的？我是压伤的芦苇那样的，我是残的灯火那样的，把这样的自我丢了。一定要明白我们的上帝的王权出现在哪里，今天弄清楚。耶稣为了这个事情诞生在这个世上的。第十二节，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现在梯子立在地上，但是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十一节说人子，对不对？天使在人子上面上去下来，这样的话，创世纪第28章第12节梯子说明什么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弥赛亚呢？你知道吗？梯子立在地上的意思是什么？耶稣进来这个世上的意思了。这个梯子立在地上，不是立在天上。 耶稣是进来这个世上的神，他是什么样的神呢？刚刚说了，现在这里的提着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说人子，所以那么简单。创世纪第二十八章第十二节讲的梯子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神呢？这里的梯子希伯拉语怎么说呢？ Sulam S-U-L-L-A-M， Sulam 是什么意思呢？被提高，还有呢被举起来，明白吗？意思什么呢？梯子现在说明被钉于十字架死的事情，耶稣被提高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对不对？耶稣被举起来挂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所以呢，这个提字也说明耶稣，也同时说明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死的事情，明白吗？还有提字有什么意思呢？苏拉还有什么意思呢？开大大的路的意思，意思是什么呢？你杀掉你骄傲的心，这就是被钉于十字架死的意思，对不对？你把救我，你把自我，意思说你心里面有自卑感、骄傲的心等等，这些通通杀掉了，把那个骄傲的心、自卑感这些怎么样呢？举起来，钉在十字架而死。这样的话，我们的上帝怎么样开大马路？所以呢，虽然有两个意思了，被举起来。开大路，你一定要明白什么时候天上的门向你敞开，你一定要明白什么时候我们的上帝为了你开大路，把救我、饶我、杀光。你告诉你旁边的、你里面讨厌的、不高兴的，这些统统杀光。你看看一下他有没有成长，骂他、批评他、踢他、打他。也不会生气的话，他已经成长了。你变成那种的人，那是怎么样呢？天上的门向你敞开。创世纪第二十八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真的是这样吗？请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现在雅各的处境是那么恶劣，无家可归，没有睡的地方。真的是快要灭亡的那种人了，但是原来他里面怎么样呢？很讨厌他的哥哥，因为现在他的哥哥要杀雅各嘛，所以现在逃出来了嘛，一定心里面有不安、担心、忧虑，这个讨厌的心，也讨厌爸爸妈妈，怎么这个爸爸妈妈不能保护我？但是他这个杀掉老我、自我这些的，明白了上帝在这。你看第十七节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明白吗？耶稣为什么呼召拿单耶来使用？因为他读书高了，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很厉害了。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他生活在加利利那边，当时住在加利利那边的人都是在社会上都算是一个失败的，算是一个鲁莽来的了。这为什么上帝的能力能够临到拿单耶身上？啊，看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五节，我们看看弥赛亚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神？创造诸天，铺张重墙，将地和地所处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赏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耶和华，他如此说。我们的弥赛亚耶稣是什么样的神呢？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怎么创造宇宙万物呢？好像怎么样呢？好像次次的展开某一个东西那样创造了。次次的意思是韩国话的话，抓抓抓抓飞起的。次次的抓抓展开，不是建立一个一个，只是说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同时怎么样呢？抓展开出去，华文是次次的意思。那么意思说，上帝命令的时候，上帝命令的那个东西呢，次次的被展开。不是上帝创造了一个信心， 上帝名字说星星啊出现，那么宇宙里面的那么多的星星同时通通出现出来了，这就是赤赤的展开铺张的意思，意思说上帝说事情就这样成了的意思了。那么意思是什么呢？千万不要靠着你的力量、你的努力、你的竞争来生活，不要这样来生活。现在第五节的意思是你千万靠着创造的原理来生活。创造的原理是什么？神说事情就这样成了，这就是上帝创造万物的原理。我们不是慢慢的慢慢的花了30年40年存款，然后靠着我所存款的来生活，不是的了。只是上帝说的话怎么样呢？一刹那也可以赚到30年40年能够存款的那个分量。我们花了30年存款然后建堂，不是的，上帝说的话够了。上帝说今天我要祝福国父教会，不管现在过去的我们阿嘎达的生活破破烂烂没关系，已经60多岁在银行里面也没有什么钱，但是上帝说我要祝福阿嘎达，这样的话一刹那怎么样呢？得到他需要的一切。这就是上帝创造的原理，这就是上帝说事情就这样成了的意思。所以呢，现在第五节的意思是什么呢？不要靠你的努力、你的计划、你的竞争来生活，你这样来生活的话，你的生活精疲力尽。我们不是靠着我的努力能力来慢慢的慢慢的建立什么事情，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这样。今天我的成绩是最后的第一名没关系，有一天我们的上帝说往后转，现在你是最后的第一名了，但是上帝突然命令说往后转，这样的话你突然变成第一名，这就是上帝创造的原理。相信上帝的能力，不是靠着我的努力、我的帮忙来准备将来，这是领受神的话，相信神的话，只是把你里面的各样各式的刀片拿出来，明白吗？这样做的时候天向你敞开，你一定要明白上帝为什么拯救我们的祖祖姐妹呢？为了让祖祖姐妹来做世上的事情，世上的事情一定需要流汗，世上的事情是一定会辛苦，世上的事情让我们很耗尽。上帝拣选你让你变成劳动者，耶稣是王来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也是王来的。你告诉你旁边的，你不是劳动者，我们不是为了做工诞生在这儿。我们的上帝为什么拯救你？拯救了我们祖祖姐妹的目的在哪里？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第28节，创世纪第一章第28节怎么说呢？为什么拯救你？为的是让你生养众多，遍满真地，攻打魔鬼，管理上帝所创造的所有的万物。你再告诉你旁边的，你绝对不是劳动者，你告诉你旁边醒过来，你是王来的，你为了生养众多诞生在这儿，你为了攻破魔鬼的能力诞生在这儿，你为了管理一切的万物诞生在这儿。靠着我的努力，靠着竞争，和为了怎么没有拿到新加坡大学的毕业证书至少20，不要这样。今天你是压上的芦苇没关系，我们上帝的国不是透过强求而来的，千万要明白，透过什么？信心。相信什么？你是为了圣养众多，遍满这地，还有呢，攻打魔鬼的能力。所以在治理这地的意思是攻打魔鬼的能力的意思了，还有了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万物。相信真的吗？看约翰福音第6章27节到第29节，你为了神的功诞生在这里了，不是为了世上的功诞生在这里，请不要为那必坏的事物劳力，世上的事情是会不见的了，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努力，为了上帝的功来努力的。上帝的功是什么？生养众多，攻破魔鬼。为了这个事情，耶稣进来这个世上了， 就是今天是耶稣诞生的日子，耶稣进来这个世上来证明上帝的话。看第28节，众人问耶稣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说，为的是除灭魔鬼的咒诅。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说，为的是释放被掳的、坐牢的、瞎眼的，对不对？你告诉你旁边的，你拥有了能够攻破魔鬼的能力，所以呢，不要你的努力、你的力量、你的经验、你的计划来捆绑你的生活，一定要明白赐给我们气息的是谁呢？意思说赐给我们生命的是谁呢？那么今天的经文第五节里面说是上帝咯。如果我们的上帝是赐给我们气息的，赐给我们生命的话，也可以收回去我们的生命的意思咯。那么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上帝是赐给我们气息的上帝，这句话的意思是生死的问题在上帝的手中的意思了。你在这边哗啦啦的跳舞，也上帝说你必定死，那么你不能活。但是上帝说你必定死，那么你不能活。你在这边的生活是哭的样子来生活，但是上帝说你一定会活过来，那么你一定会活过来。千万相信生死的问题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的上帝不只是给我们气息，也给我们上帝的灵。所以的意思是什么呢？人呢一定照着神的话来生活才能得胜的意思了。再来讲，上帝的能力不是透过我们的努力、奔忙或者是竞争而来的，照着神的话来生活，听神的话了，领受神的话了。上帝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上帝说你是王，上帝说我一定会保障你，那么平平安安的生活了，相信了。上帝说你好像是这什么压伤的芦苇，但是我会支持你，那么相信了。上帝用什么来护照你呢？看以赛亚书第42章第6节，请我耶和华凭公义照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上帝用他的义来呼召了耶稣，同样的，上帝用他的义来呼召你了。上帝本身是义来的，意思是什么呢？上帝说的才是对，上帝说的才是真理，上帝拣选的才是真理，上帝拣选的才是义。那么义本身的上帝拣选了你，那么你是什么人呢？上帝拣选的，上帝讲的才是真理，才是义来的。那么上帝拣选你了，那么你就是义人。你告诉你旁边的，你是真理的人，你是义人，你是正确的人，明白吗？所以上帝说的才是义，上帝说的才是真理。上帝说我拣选了我们的秋风姐妹，那么意思说秋风姐妹是义人。上帝说秋风姐妹是义人，这样的话任何魔鬼也 shut up， 因为上帝说他是正确的人，他是没有罪的人，他是根本没有问题的人。这就是义人的意思，对不对？那么魔鬼怎么提出什么自己的意见？上帝说什么话的话怎么样？上帝拣选什么的话怎么样呢？所有的魔鬼呢在他的面前怎么样呢？ shut up， 闭口了。这就是罗马书第三章第22节26节的内容。如果有一个魔鬼说什么话，圣经怎么说呢？完蛋了。所以呢，约翰一书第五章18节怎么说呢？从神生的魔鬼呢，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能碰。你是义人，你是上帝拣选的，你是怎么样？你是从神生的，那么魔鬼敢碰你的头发，他的头完蛋了，他只能碰你的脚跟而已啊。但是他的头呢，任何头盔也不能保护他的头，完蛋了。但是魔鬼常常怎么说呢？
有问题，你是罪人，千万不要受欺骗。上帝用他的义来拯救你了，上帝用他的义来拣选你了，对你不是罪人，你不是有问题的人，你不是压伤的芦苇，你不是缠的灯火。要明白，上帝说你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你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千万不要听魔鬼而来的声音，你凭着信心来宣告神的义了。我们的主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死了，因着这个事情他通通担当了我的病痛。我跟你说，我告诉你，我奉耶稣的名命令，癌细胞你立刻出去。你凭着信心来宣告上帝的义，我的工作不太顺，不要受欺骗，我是王，我有治理这地的权柄，我有管理万物的权柄，因为这是人说的。所以呢，贫穷的人，今天你死定了，我奉耶稣的名命令，让我的事情不太顺的这个贫穷的人出去。你凭着信心来宣告神的义了。我刚刚说了，上帝所说的是义，上帝所做的事情是义，上帝拣选的是义，上帝拣选你了，那么你是义了，哪一个魔鬼可以碰你？明白吗？现在第五节的意思，现在超越全宇宙的上帝支持你，保护你。这里的保护是什么意思呢？包庇的意思，庇护的意思，围绕的意思。现在我们的上帝超越全宇宙的上帝呢，围绕你，庇护你。那么牧师很奇怪呀，你庇护我们的耶稣，你保护我们的耶稣，围绕我们的耶稣，为什么他受到那么多的痛苦呢？这里的上帝保护我，上帝庇护我，上帝围绕我是什么意思呢？不管处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不会用生存本能的方式来反应的意思了。他讨厌我，那么用生存本能的方式来反应的话怎么样呢？他讨厌我的话，我也讨厌他，他批评我的话，我也批评他，他批评我的话，我不高兴。这就是靠着这个生存本能的方式来反应的意思。但是肯定上帝保护我，上帝围绕我，这样的人呢，无论碰到什么事情，不会照着生存本能的方式来反应。魔鬼的策略是什么？让你怀疑上帝的保护。魔鬼的策略是什么？让你怀疑上帝围绕你。超越全能的上帝保护我，超越全宇宙的上帝围绕我，哪一个人能够杀我？这样的人呢，不会照着生存本能的方式来反应。但是魔鬼的策略是让你离开上帝的保护膜。什么时候我们的上帝不能保护你？什么时候我们的上帝不能围绕你？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无论碰到什么事情，你肯定上帝保护我，你肯定上帝围绕我。所以呢，千万不要照着生存本能的方式来反应了。看一下魔鬼的策略是什么呢？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请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有人讨厌你，你也不要讨厌他。有人让你不高兴，你因着那个事情不要不高兴。有人批评你，那么因着这个事情你不要不高兴。你如果照着生存本能来反应的话，上帝的保护膜那边产生破洞。为什么我们需要饶恕呢？看第十一节，请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你看，有人讨厌你，你也怎么样呢？讨厌他。你照着生存本能的方式来反应的话怎么样呢？上帝的保护膜那边产生破洞，所以呢，魔鬼可以进来。这里的胜过是什么意思呢？抢夺你的东西，杀害你，占领神给你的份额。饶恕了，肯定了，超越全宇宙的上帝保护我。所以呢，不要照着生存本能来反应了。
要不然你陷入到撒旦的诡计里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打动上帝的保护膜。他的目的是什么？进来你的生活里面，然后抢夺你的东西，占领神给你的东西，吞吃你的东西，这是胜过的意思。你告诉你旁边的我老鼠呢，所以明白吗？今天分享到这里了，明白吗？耶稣进来这个世上了，他进来这个世上的目的在哪里？他是我们的王，他的王权是什么样的王权？我们也学习他王权的这个特色。真的，因着世上的事情，千万不要担心、忧虑、惧怕了。千万相信，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已经拥有了能够攻破恶者的能力。你肯定这一点的时候，任何恶者不能碰你。如果碰你的话，我们的父神帮你，他的头完蛋了。现在听到吗？他的头被破的声音听到吗？我小学4年级上课的时候，有一个人碰到车祸，突然在外面有那么大的声音，砰，这个声音，我们出去看看了，没想到我们的学长，我是4年级嘛，他是6年级的学生，碰到车祸来死了，大卡车的轮胎经过他的头，听到魔鬼的头这个被炸掉的声音吗？不要怕，不要小看你自己，不要小看，明白吗？圣诞节的意义在哪里？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你也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的这个权柄，领受相信，不是通宵来努力。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赎主。我明白了你为什么来这个世上，为的是给我们看人是什么样的，为的是给我们看上帝的儿子是什么样的。感谢你，这个时间我们都觉得求你给我们信心，信心的由来恩给我们。我们都觉得再来感谢赞美你，是的，你的百姓，你的孩子们站在这，求你尽情的祝福他们，尽情的祝福他们，再来给我们你的信心。是的，今天我们再来弄清楚明白了，我们是靠着信心领受你的话语来生活，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竞争能力。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生活很耗尽了，再来洗净我们，再来充满我们。感谢你，是的，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还有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同在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